好的，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覆盖的内容。我们和以前一样，跟大家要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今天可能要回顾稍微多一点，因为今天的题目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你会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第八章开始不一样了，第十章开始又不一样。所以不一样的时候呢，就要有一点点回顾。好，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四封书信，一共写过四封，那么保留下来有两封，在我们圣经当中有前书和后书，那么第后书呢是他所写的第四封书信。那么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我们如果知道一下地理位置的话，它位于希腊半岛的最南端的一个小岛上面。那么因为是一个小岛，连接着两个湖之间的这个交通枢纽，所以呢那个地方有很好的贸易，有很好的经济往来，同时呢就有很多的外邦人到那儿去，因为做买卖嘛，哪个地方人都去嘛，这样就会把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异端邪教全带到那里去，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又是非常开化的地方。这样一个地方呢人一般比较富有，对吧，就像我们今天的开发区一样。所以哥林多教会呢是一个会众很富有的教会，恩赐很多，因为那地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在锻炼起来了，对吧。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恩赐，比如说有赶鬼的恩赐呀，有说方言的恩赐啊，有治病的恩赐等等等等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可以说圣经中谈过的恩赐哥林多教会都有，这样好教会不太多见，对吧。另外他有很好的牧者，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保罗亲自创办的，后来彼得在那儿牧过会，后来呢有亚波罗在那儿讲过道，也有不同的其他的传道人到那儿去宣教，所以那个地方有很好的牧者。这样一些教会是人人向往的，但往往呢不是人们都希望在那儿待的，因为这样的教会里边呢问题会非常的多。你想有钱，地理位置好，有很好的牧者，是不是会众都感到比较啊瞧瞧我们教会。一旦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呢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你读保罗书信的话，大概问题最多的就是哥林多教会，对吧。大概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哥林多教会里面自身的问题，作为传道人的保罗呢写了一份书信专门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写了前书，就是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是以传道人的角度来看哥林多教会有什么问题。那么后书呢集中在另一方面，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认为保罗作为传道人你有什么问题，我认为你资格够不够，有没有推荐性，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富裕不富裕，有没有好的演讲口才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个主要写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大家读是比较容易一点。好，我们现在回到哥林多后书来。后书里面最开始他们挑战保罗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教会有这么多麻烦，教会在经历苦难，结果传道人没在我们当中。他说你这个传道人害怕受苦，保罗给他的教导说受苦有两样好处，第一你会成长，第二呢你会学会怎么会安慰将来受苦的人，这是他的第一个教导思想。第二个方面呢，因为保罗原计划去哥林多，然后北上到马其顿，再回到这个土耳其宣教，原来旅程是这样定的。那么后来他走的时候是反方向走的，他先去马其顿，再下到哥林多，然后回到也不说，你就是他方向反的，走的时候反的。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说这个人言而无信啊，他说到我们这儿来结果没来。所以保罗的第二个问题呢主要集中在说他不是言而无信，他是因为上帝给他在马其顿开了一扇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工作让他去做，所以他去了那地方。他说你们怀疑我是可以的，但不可以怀疑我所讲的道，我讲的道是真实的，是信实的，这是他的结论。第三个问题呢，有人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推荐信啊，你这个人怎么到我们这儿来随便讲道呢，拿一份推荐信告看看你到底是哪一位牧师的同学或者同事。保罗给他的回答非常非常简单，他说我是你们的创会牧师，我到你们教会来还要推荐信吗？简单吧。他说你们坐着的各位就是我的推荐信， 你们也是基督的推荐信，所以他引用了一句非常著名的经文，我们经常被引用错，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什么意思呢？写在推荐信上的那些字句没有一样东西证明是好人，但是讲圣灵作工的时候，保罗说我给你讲的东西是真的，是可靠的。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就出在这个地方，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讲的，不是说讲我们圣经里面的话，你死读就是死了，活读就活了，根本不是讲的东西，是讲那份推荐信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而神的灵才是真实可靠的。所以你们就是推荐信。然后他们说保罗胆量不够，保罗说我胆量很大，我一不上胆，不谬讲神的道，我也不行诡诈。一个传道人这三件事不做多好啊，他只做一件事，我只讲耶稣基督的正道。然后有人说保罗这个人啊，你瞧瞧，个儿不高，罗圈腿，讲话呢语言粗俗，写信的文字还特别的让人难接受，这样一个人怎么在我们这儿讲道呢？保罗说你们只要看我是凭着你们的眼界处理事情。他说这个问题不大，你们千万不要用眼界来看耶稣基督。他说我曾经这样看过，我后来发现是错的。所以他这又引用了一句名言，我们经常会说的，谁知道是哪一句啊？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这句话就从这儿出来的。他说我以前看耶稣那个方法完全是错的，这件事情过去了，我以后再看的怎么看呢？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使人与神和好。格林多后书的第一，下一个问题，保罗说你们这些人和其他所有的人不一样，你们是属上帝的，所以你们在生活上在灵魂上要分别为圣。紧挨着下面两章的内容，他在讲什么？他在安慰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应当警醒，应当自守，你们要分别为圣。好，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教会对你提出这么多挑战，你该回答的都回答了，下面该干什么了？问题你也回答了，劝勉的话也讲了，下面该干什么呢？啊？结束了？哎，对，应该如果你按照作者的思路去读的话，这个地方应该结束了。可是保罗在这儿没有结束，他下面又用了两章的篇幅在谈另外一个问题。有谁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第一讲的题目？奉献之恩。他要谈什么问题了？他要谈另外一个问题，奉献。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按照这个书信的这个逻辑的话，已经写完了，为什么要他写这个奉献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有那么重要吗？我们今天的人其实都知道，比如说美国国家出现经济危机了，为了引开国民对危机的视线，他要干什么？他要在境外发一颗什么什么样的炸弹性的新闻，让所有的人都关注一下那个，然后把这件事就松开了，对吧？我们今天的人是不是这么做？美国这么做，中国这么做，我估计好多人都这么做，就是用某一种东西吸引人们的视线，去不要关注现在这个问题。那么格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他们太关注自己，他们总觉得传道人不顺眼，他们总觉得我们自己都这么多事儿呢，他们总觉得我们很富有，我们很好。保罗说你们太关注自己的问题，现在我教导你们一件事，去关注一下别人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关注别人的问题呢？奉献。现在明白他为什么要讲奉献了吗？说为啥今天给大家回顾这么长呢？就是这两个字，为什么他要在这儿花两章的篇幅来讲奉献。好，现在我们开始看奉献。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奉献的意义，就是说新约里面对奉献是怎么 这么教导的话，格林多后书的这两章八章九章是很好的题材，好好去研读。好，格林多教会因为这样一些背景，所以他自我中心太强，所以保罗把他自我中心引开，说你们应该关注于别人，应该做一些拿出去的事，让别人看看你们的信心，不要光想着接收别人的东西，这就是他的目的。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把圣经打开第八章的第一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圣经打开。你看他这个地方讲话很有，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保罗不直截了当说格林多教会啊，你们当奉献，呵呵，他没这么讲，他在讲一个故事。他说马其顿，马其顿在哪呢？就是今天的北边，也就是铁萨罗尼加和腓立比教会的所在地。那么雅盖亚在哪呢？雅盖亚就是格林多教会所在地。所以这个教这本书里面经常出现这两个地名，是这个意思。这两个地名就指的这些教会，马其顿是铁萨罗尼加和腓立比教会的所在地，在北边，地中海的北边。他说马其顿那个地方的教会啊，有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今天要跟你们说一说。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说那个地方的教会啊，不像你们这儿这么富有，他们生活很贫困，但是那个地方有极大的喜乐，而且有一种恩典。注意这个恩字，我把它特意画成红字。什么样的恩典呢？在穷贫饥穷之间，好像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恩。为啥要把这个字放这么大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放这么大？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是基督徒做奉献的？有多少人？几乎都是，对吧？有多少人认为奉献是一种恩典？请举手。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呢，如果看错了的话，奉献对你是一种负担；如果这个问题看清楚的话，奉献对你是一种极大的祝福。看明白保罗在讲什么了吗？他说马其顿教会，一个贫穷的教会，一个经受苦难的教会，他们却把奉献乐捐的这个恩典发挥的淋漓尽致。我们知道保罗传道过程中的经费从哪来的？腓立比教会给资助的，就是马其顿北边的那个小教会，并没有格林多教会富有，但是他整个宣教旅程的费用基本上都是由腓立比教会给的。所以回去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那封信写的那么富有感情。他们不但给钱还给人，保罗生病了吗？腓立比教会不是派个人去吗？那个人病了，保罗才写了腓立比书嘛，对吧？这个写作的背景就是这个样子，你就知道他写这个。他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北边那个小教会很贫穷，但是他把捐献这个问题呢，当做他极大的恩典，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记住这一句话，奉献是一种恩典，不是说你有钱想奉献就奉献，不是这回事，不是十分之一，是一种恩典。这种恩典有多大？百分之百，是吧？恩典百分之百。所以你明白这奉献大概意思吗？这一条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特别把这个字放的大大的。好，那么到底这些地方在哪呢？我大概给大家这个地图看一下。马其顿就是这个地方区域统称，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北边城市，多伦多北边的城市，我们叫 Richmond Hill，Richmond Hill 不是分好几个区吗？对啊，旺区就这个意思。马其顿里面有腓立比教会在这儿，再往下是铁萨罗尼加教会，雅盖亚就是格林多教会所在的这个小岛，格林多教会在这儿，雅典在这儿。我们大概知道他讲故事是什么意思。他说在这个地方的人贫穷，但是乐捐的恩非常的大。所以这些地图大概有点印象啊。马其顿实际上只有两个教会，铁萨罗尼加和腓立比，在保罗宣教的时候。 这两个教会。好，下面再往下看第三节，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总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前面告诉我们说奉献的本质是神的恩典，这两段话告诉我们说，那是奉献多少才是呢？经常有人会问我，对吧？我们经常有人会问，究竟奉献多少才够了？10%吧，同意10%的举手。你看，我看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十一奉献是旧约的教导，新约里面找不出10%这个概念。你不会在新约中找到任何一个字上10%是对的，没有这样的教导。新约不是这样教导的。你看这地方保罗怎么说的？按道理说你要按着力量，神给你有多大的恩典，你就发挥你多大的恩典，对吧？什么叫按着力量？它是神的恩典，神给你多大的恩典，你就发挥多大的恩典。我上次听了一个故事，不知道谁给我谁讲的，他说有一个人奉献的时候，他想奉献50块，结果一掏口袋呢100块。然后奉献到会见家里，完了之后出来给实施的要说，我今天应该奉献50块，请你给我找50块回来。你说这种事是不是挺可笑的？神给你的感动，多大的恩典，你按照这个力量奉献就好了。但是保罗在这儿说，马其顿教会他们原来只有10块钱的恩典，可是他们给了15块，所以他们过了自己的力量来资助。我们知道保罗宣教过程中的钱是来自腓立比教会，我们也知道腓立比教会不是一个富有的教会，宣教是很花钱的，对不对？虽然那个时代不像今天一样，但是宣教还是蛮花钱的。而且下面一个字，甘心乐意，说按力量甘心乐意，这讲的是分态，那个一个是数量，一个是心态，对吧？下面说他们不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钱是交给谁的呀？我们今天的钱是交给教会的，他们这个地方的奉献呢，不是留给教会用的，干嘛呢？捐给耶路撒冷的圣徒使用的。也就是说，这个钱是捐给教会以外的人使用的。所以他说，他们再三的祈求说，在圣徒供给这件事情上，不要把我们腓立比教会排除在外。我们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有份儿，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你看到奉献的重要意义吗？保罗只用了两节经文，讲得一清二楚。按着力量，甘心乐意，要祈求圣工上有份儿。所以我们今天奉献给教会的钱，我们教会的钱可能会资助宣教士，可能会扶助贫困，可能做宣教，做其他的工作。这都是圣工的份儿，你在这个里面有你的份额。按着力量乐意，要积极的捐助，很简单吧？我们一句句往下看啊。他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向往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句话里面又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特征，奉献的时候呢，奉献的是什么？钱还是人？他说血把人全部拿出去，钱跟着人就走了。保罗讲话就这么意思，简单吧？如果说你把钱扔出去了，人没去呢，那这个就成次序就反了。保罗说他们做的是人先到了，他们的心意先到了，一切事情都在钱的前面，最后呢，他们的钱跟着进来了，所以他们做的过于他们所能承受，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罗马书，对吧？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让你把自己杀了放桌子上烧了，那没用的，是指的你当把你的自己归给上帝，说我已经属于你了，那属于我的都是你，就这个道理，对吧？ 就今天早上的经文是非常有意思，罗马书。所以献金呢，实际上只是你奉献自我的一种表现，不是说我有把钱拿出去扔留着，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奉献的原则吗？如果有人对奉献不明白，好好读第八章、第九章。因此，我劝提多，既然你们中间开办这词汇的事儿，就当办妥了。现在看到保罗话题来了吗？前面讲了那么多故事，讲啥呢？不讲格林多，讲腓立比马其顿教会。他说我给你讲故事，那个教会是这么个状况，然后你格林多是什么状况呢？你们不是原来说也要有一笔慈善款要捐给耶路撒冷的圣徒吗？他说这件事情呢，我让在基督面前已经说了，格林多教会有这个心意要办这件事，所以就当办好了。什么意思啊？你当效仿效仿人家教会，不要把精力集中在自身的那点问题上，好好想想别人，想想别的圣徒，想想别的教会，这叫焦点转移。我给他起名是这样做，应该是很明智的一种做法，对吧？这是下面讲的，保罗才在讲格林多教会的样子。前面讲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后面讲格林多教会。他说你们格林多教会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的爱心上都显出满足来，你看这个教会恩赐多不多，啥都会做，什么能人都有，就当在这慈善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就唯有这件事不够，对吧？你读完之后是不是很简单？你的感受很简单，说你们什么都有，就这件事做得不够。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情试验你们的爱情的实在。这话讲够清楚了吧？说我这么告诉你，其实很明显。给你看看人家马其顿这个地方教会，再看看你们教会，你们是又有钱又有恩赐，结果呢，你们的奉献一年都拿不出来。原因很简单，你们太专注于自我了，你们整天想着我们格林多教会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够那不够，要这个要那个，从来不想别人的事。所以保罗给他的教导说，你要看看别人的需要，要注意观察。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且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个地方在保罗在讲一个奉献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基督教里面为啥奉献的根源是什么？你看看基督，基督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怎么说？这教导的核心经常是这样，对吧？好多人处理事情上怎么处理，你就看看圣经里面基督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肯定没错。他说基督本来是富足的，他有多富啊？一切都是他的，他那么富，结果他最后呢一无所有来到地上。他自己的原话说，狐狸有洞，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以这样的身份来到地上，最后谁受益了？耶稣受益了吗？受益的就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也就是你们格林多教会。他说你们今天这么富足，凭什么？凭着基督。所以这个话讲的就是基督整个这一段过程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把一切天上的荣耀舍掉到地上来，为的就是一切跟随他的人，就是格林多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再简单不过了吧。所以说主拥有他一切，他可以舍掉，为我们舍掉，我们呢一无所有，却得到了上帝儿子的身份，对不对？有人经常问我说，就有人奉献不是奉之一吗？凭什么我要给百分之百呢？有没有人问说，为什么旧约里面说十分之一奉献，新约的不说的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新约里面人和上帝之间的身份是儿女与父亲的身份，我们得到的职份是儿女的职份。旧约神和以色列的关系是什么？ 神与选民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上帝说，为了利未人专心的侍奉神的殿，所以你们十一个其他弟兄都要拿出十分之一来给这个利未人供养他们的生活，供养圣殿的需求，供养贫穷的人。这是旧约里面奉献的十分之一的来历。这十分之一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federal tax， 不是你想不想交的问题，是法律必交的问题，你不交就违法了。所以回去读一下马拉基书，马拉基说你们剥夺了上帝的物，什么意思？这十分之一是税你当纳的，结果你逃税了，你不交税，这是违法行为。马拉基说你们都交回去，不交回去天不会下雨的，很简单吧？在新约里面从来没这么说，为啥？因为你是儿女，儿女是什么意思？你本来就是神的人，你就是家里边的人了，连你自己都是神的，你说永远都还不是神的吗？所以还用他什么比例吗？不用，完全都是他的。明白这意思没有？这就是新旧约为什么教导上有很大的区别。我今天好多基督徒对十一奉献的概念不清，十一奉献不是给基督徒用的，是给犹太人用的。我们是儿女，是百分之百的属于神，这个思想一定要清楚啊。但不要误解啊，不是说说十分之一奉献就不要了，那是 federal tax， 该交的还得交，是吧？好，这个概念搞清楚了，然后你就看到他说，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儿，而且起了此心意已经一年多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儿，既有愿做的心，就当照你们拥有的去办成。保罗这段话其实有一点责备的意思，对吧？他说看看人家马其顿，看看你们教会，就这点事说了一年了，现在呢词汇在哪呢？我还得派个人去，而且派我最强势的这个是这个左膀右臂去，谁呀？提多，没派这个没有派这个提摩太去，也知道提摩太性格比较内向一点，提多去就比较直截了当。他说我要派提多去处理这件事情，你们要把这事办好了。人家是过了力量，你们是拖着一年都不办，所以不要老瞎意的想着自己的事儿，想想别人的事儿。有这个心愿，就要付之行动。不要想了大半年了，想过去以后发现什么感动也没了，什么热情也没了，要做也做不成了，是吧？他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这个地方呢，再次重复，奉献的基本原则是甘心乐意。照着你所有的恩典去做，从来不谈百分之十啊！这个再给大家说，新约里面没有这个教导，所以要甘心乐意，要力所能及，这是新约教导，百分之百的人去了，先走，跟着就去了。我原不是叫别人轻省，叫你们受累，乃是要均平，就是你们。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给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有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样就均平了。你看保罗在这儿讲的话说，人家是主动奉献，你们一年多都不干，我现在在催你们，为什么我要催你们呢？难道是我为了让你们受点苦吗？保罗说不是，他说你们现在富有，为你们的将来做一点准备，你们将来可能要从格林多的这些圣徒当中给你们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格林多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是整个福音徒发源地，对吧？他们拿到的可能不是钱，但他们拿到的是福音的真谛，包括保罗在内，保罗就是做这事儿的。所以他说你要想想这件事情，然后他引了一段经文，他说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多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请问保罗引圣经所说圣经所说指的是什么？旧约圣经，对吧？保罗时候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保罗一说经上所记， 不要去查新约圣经，一定是旧约圣经。如果你手上有串珠圣经，说哪一本新约里面引用，那你别去看，那个不是经上所说的意思。那么这段经文引自哪呢？引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一出来就抱怨嘛，说没吃的，上帝就给他们玛纳吃吧，降下来玛纳，从露水上有一种一升上去形成一种白色的东西，像白色的小小约可粒那种东西，就叫玛纳。以色列人一看不知道是什么，就说这是什么。其实玛纳的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就是玛纳。因为那个东西出现是因为见过，一出现那儿说能吃，摩西说就吃这个，以色列人说这是什么，后来说玛纳，就这个词就是那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很简单圣经记东西。然后摩西就告诉他说，你们有多少人能吃多少就收多少，不可多收，多收了第二天就坏了，但是礼拜五可以多收，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礼拜六不用去收东西，礼拜六就不坏，这叫什么神迹，对吧？凭什么其他时间坏了礼拜六就不坏呢？上帝不让他坏，让他有吃的有喝的。所以在这里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回去读一读那一段故事，有人贪心收了好多，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臭了，不能吃了，对吧？出埃及里面记得很清楚，这段话就从那儿来的。保罗把当时上帝给他赐下来玛纳这件事情呢，来佐证他对格林多教会奉献方面的教导。你能看到他的用途是什么吗？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始终要尽力，要多少拿多少，有多少出多少，不要太过于苛求。说这段经文回去仔细看，然后他说多献神感谢其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情，情愿往你们那里去。这地方讲的够清楚了吧？他说我要派基多去，为啥要派他呢？基多本身对你们有很熟悉，对你们很热情，另外呢我也劝他去，所以基多愿意去办这件事情。除了这样以外呢，保罗另外还打发了两个同工去。他说除了基多以外，我还打发另一位弟兄与他同去，这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付于我们的这捐款送，这捐货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派第二个人干嘛呢？为啥要派第二个人？不基多去不就完了吗？看明白为什么要办第二个人吗？他说第二个人啊，千挑万挑，挑什么呢？挑那个忠实可靠的人去干什么？把你们格林多教会的奉献送到耶路撒冷去。他是一个见证人，对吧？所以基督教会里面我们也很注意这个社会教会里面的奉献怎么管理。犹大就是管奉献，对吧？你知道这个人选不好呢会有问题，因为任何人在金钱面前都会有很大的诱惑。像我们这样的教会那个量是蛮大的，像我原来服侍的小教会的话，一个礼拜也就是百十来块钱也就好处理，对吧？但是你像我们这一个礼拜上十万块钱的这个费用的话，很多人就会在这上面会办到，完全有这个可能。所以教会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是遵循保罗这个原则，绝对不允许一个人参与，一定是小组参与，大家彼此有一个良好的见证，知道吧？这是保罗说的第一个见证人。他说这个还不够，除了这个我还要再打发一个弟兄，这个人呢有热心，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屡次的试验过，现在呢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有热心去办这件事情。现在几个人了？三个人去办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要选三个人呢？ 我们中国人说一是一，二是二，三就不是三了，是吧？三就多了。其实犹太人也有这个思想，耶稣也讲过，一个人的见证呢，需要第二个人来辅助，对吧？那么第三个人的见证呢，就更可靠，是不是？耶稣也讲过，所以耶稣说讲见证的时候，不要凭一个人的话就定论，两个人的呢也不够，要有三个人的话呢就比较可靠。这就是这个当时的传统。我们中国人为啥把三不叫三呢？就是多了，可靠了，够了。好，这事做完呢，他后面说，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银钱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讲明白了吗？为什么要挑三个人去？这三个人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呢？因为他们的奉献的量很大。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做不好呢，别人就会把这作为一个把柄来议论传道人，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传道人所传的道因此而受到了蒙蔽，这是最大的损失。保罗一生当中就看重这个，他说绝不允许他口里所传的道被别人轻看，所以他不留任何把柄给人，包括奉献在内。所以保罗说，我派这三个人去，我们在这件事情在你们面前光明行事，在主的面前光明行事，没有任何隐私，一切都是公开的。我们今天也是，不管是在人面前还是在神的面前，在这些问题上应该光明磊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瞒的。我有就是有，我没有就是没有，没什么隐瞒，凭着你的力量把这件事做好。但是要做到在人的面前，在主的面前要光明磊落，这是原则，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后面他做了一点小结，他说论到极多，他后来讲一个人，这个人是因为在格林多教会 来回跑了两趟了，姓史，他是我的同伴。所以提多这个人你知道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六刀说那两个弟兄呢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保罗给他们做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份推荐信。他说我现在给你推荐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同工，另外两个人呢是非常忠实的众教会里面推选出来的使者，所以我派这三个人来办理你们慈善方面的事情，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的面前显明你们的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这个地方讲了一点夸奖这个字，很显然保罗在一年以前可能在提摩太面前讲过，你说看看格林多教会，而且已经说了要给耶路撒冷的圣徒做捐献，结果一年以后还没来。所以保罗在这儿说，别让我在其他弟兄面前的对你们的夸奖落空了，所以呢你们要尽快办好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办好了呢，就写出你们爱心的凭据。这就道出了保罗为啥要讲这个问题的这个心意。你们太自私了，总想着自己的事儿，总想着自己的事儿，不关心任何其他东西。他说现在你们应该把爱心拿出来，在这件事情上让别的教会看到说格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恩赐的教会，没有索权。你看到他的心思意念吗？不管是在主的面前还是在人的面前，格林多后书的第八章就讲了这么一点点。我们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但我想跟大家多说一点点。奉献是基督徒的，我们经常讲是什么本分和义务，也是对神恩典的回应。我们今天应该清楚一点，奉献是神的恩典。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明白这一点的。奉献是神的恩典，不是你想奉献就奉献，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奉献，完全不是这个东西。有钱的人多的是，教会不一定愿意要的，对吧？一定是出于上帝的恩。然后下边的原则是， 甘心乐意，力所能及，公开透明。你是不是从这第八章读完以后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你对奉献还有任何疑问的话，读格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下一次还要跟大家讲第九章，第九章他在讲奉献的另一大特点，我们下一次跟大家说。但今天要记住，它是神的恩典，要做到这三条：甘心乐意、力所能及、公开透明。再简单不过了，对吧？所以格林多后书里面的问题经节都比较好有好明白，前提是我们要知道它的大背景是怎样发生的，一读就明白了，对吧？所以你看到保罗的心意其实非常非常简单，他说格林多教会应该换一个角点思考，换位思考，关心别人，这样的话你们的爱心就会显给别人看。愿我们都从这些话语里面学到一点点。好，45分钟时间我就讲到这儿，下面时间留给大家，你可以提有关奉献的问题，也可以提整本圣经其他问题，也可以提生活方面的问题。我更希望您能够谈谈您对这一章经文读完以后的感受，这样咱们彼此有点交流，对吧？好不好？